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欢迎各位来到CBC 休斯顿浸信会，欢迎各位来到德州第一大城啊。然后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将周日的清晨主啊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守节心清，能够凭着心灵跟诚实，能够向上帝说话，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主啊，愿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说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一生能够学习你的样式。主啊，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来救赎了我们，也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愿以下的敬拜蒙你的悦纳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阿门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叫做遮盖过犯。那么刚才各位呢听到这个创世纪呢诺亚发生了一段很奇怪的故事，那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。那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熟悉诺亚方舟的故事。诺亚方舟的故事就是上帝地上的罪发现地上的罪恶太严重了，所以呢他就吩咐诺亚盖了一道很大的船，这个船呢就是诺亚方舟。当时呢旁边他的邻居呢没有人要听他的话，所以呢只有诺亚跟他们一家人一直很辛苦的在造那一艘很大的船。造了以后呢，果然呢，真的洪水来了。洪水一来呢，没有人想到发生洪水。那个时候呢，圣经上记载说，地的大渊呢，通都裂开。所以有人就猜测说，原来全世界呢，其实是一块大陆板块，不是现在分散的大陆板块。所以你把这个美国的西海岸跟中国的东岸呢，你把它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接了起来。好像有点世界的板块是一块的。那么后来呢，发生这么大的洪水呢，地上的人全部都灭绝了。那么全家呢，就只有八口人得救。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船呢，上面就世界第一艘船呢，它真的家里面真的是只有八口人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诺亚方舟的故事，是在诺亚方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以后发生的事情。那么圣经呢，就只记载了这件事情，而且是让你觉得有点奇怪的事情。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诺亚方舟最后洪水退了，洪水退了，我想这一家人都心有余悸嘛，心有余悸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一段日子过去了以后，诺亚呢他就做当一个农夫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土地是美好的，所以他在种葡萄树。种了葡萄树以后呢，就结出葡萄果。那我想葡萄果呢，他种的一定是很甜的，因为好的葡萄酒呢，一定要甜度非常高的葡萄才酿得出来，所以呢，他就做了一定是很好的酒。然后呢，他就在棚子里面呢，他就喝的酩酊大醉，他就喝醉了。喝醉了以后呢，他就把衣服就脱光了。所以原本是好好的，就在小孩子面前把衣服全部脱光，然后就喝醉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他有一个小孩子呢，叫做韩。这个小孩子呢，韩呢就看到爸爸脱光了。然后他就冲到外面去，跟他的兄长讲了几句话，那如果你看到你小时候有没有看到你爸爸出糗啊？我的小孩现在看到我出糗，一定是吓我的，就是？所以这个 case 也是一样，看到爸爸出糗，他就冲出去，冲出去以后呢，就跟另外两个哥哥说，另外两个哥哥说了以后呢，哥哥呢就倒退着进来，倒退怎么倒退呢？就把衣服就拿后面倒退都不看爸爸，然后把爸爸呢披上去，就眼睛都看不看到他。然后后来呢，诺亚起来呢，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他就说呢，原来呢这个韩呢这个小儿子呢做的是不对的，是需要咒诅。然后愿这个小儿子出去笑爸爸的这个小儿子受到咒诅。那我们读者读到这里都会觉得说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是不是？我只是出去一下而已啊。然后跟哥哥讲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这一段经文。在古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呢，诺亚呢，在上帝的眼中来讲，他是一个义人，他是一个好人，他也听上帝的话。可是最后呢，还是晚节不保。其实每个人都是晚节不保，在神的面前都还是会犯错。犯错了以后呢，这个小儿子呢，儿子呢就有两种反应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这一段，在古时候呢。有诺亚的犯错，那么今天呢，讲到我们，圣经是这样子看，圣经有当时的意义，就是诺亚古时候的意义，也有现在的意义。 那么当时的意义有字面的意义，也有隐藏的意义，现在也有字面的意义，也有隐藏的意义。所以严格来讲，圣经都有四种意义，有当时的符合当时文化的意义，现在的意义啊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讲讲，就是诺亚会犯错，一个艺人会犯错。啊，韩素阳好久不见了，你好。那我们在讲说诺亚古时候犯错嘛，对。那现在我们就讲，今天我们人会犯错。今天我们人的犯错呢，第一个犯错呢，你就会发现你是管不住自己。什么叫管不住自己呢？就是妈妈常常会讲说，哎，小美啊，今天外面天气冷，出门加件衣服好吗？通常呢，如果你是那个小美呢，你就会回答说什么？妈妈不要再说了，这个根本就不冷，我一点都不冷，然后就出去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办法，觉得妈妈的叮咛实在是太烦了啊。还有呢，就是有一次呢，我们回国的时候呢，家人是不是会常常叫你拖带行李啊？例如说多带点肉松啊，多带点好吃的东西啊，回来美国有没有这样的习惯？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呢？如果我是空手回去呢，我回来就是两箱50磅装满回来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那两箱根本不是我的行李，都是我母亲叫我带的。那么有一次呢，每次都这样。有一次呢，到最后一次我真的受不了，所以我就跟我的母亲呢，突然就讲说：“妈妈，不要再叫我带了，这样带实在是太烦了。我带过来我也没有要吃啊。”哎，可是我讲话的声音就太大声了。结果我的母亲非常的伤心，她说：“我养你一辈子，能让你这么大声跟我说话吗？”对，忍不住自己，管不住自己。好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呢，常常在很多时候呢，就是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妥当，可是呢，你还是暴怒，你还是发作出来。我不晓得各位年纪到了没有？我现在觉得冲动是有一种过程，然后最后有一种怒气要这样发出来。你感觉得到那种怒气吗？不是没有意思。是有意思这样子发出来，所以既然是有这样的怒气发出来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你要管住自己呢。第二种软弱呢，就是我们常常贪小便宜犯错。什么叫贪小便宜呢？例如说我们刚到美国来都是要买车嘛，买车的时候呢都是买二手车，二手车朋友买卖的时候呢，原本车子值5000块，那如果5000块你报给这个。车辆管理什么？现在是叫 BPS， 对不对？车辆管理部的时候，5000块，好朋友就写1000啦。为什么要写1000啊？1000就少交一点过户的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占了这个小便宜啊。为了买卖车辆的税而占这种便宜而作弊。那么从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角度来讲，你很聪明啊。但是如果有神在你的心里面的话呢？应该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平安，好像神少给你这几百块钱一样，在你的一生当中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呢，常常会很热心服侍，特别对于新来的同学要接机。那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们教会，所以我可以很大方的讲，就是我们组织了一群人我们弟兄姐妹呢要到机场去接机。这个机场是达拉斯的机场，达拉斯的机场接机呢。就有一位弟兄，例如像张新安弟兄，非常非常热心去接这个同学。结果到了这个达拉斯 Fort Worth， 这个同学就出来啦，就拿着2箱行李啊，走。那张新安就说：“举例啊，不是真的。你好，我是张新亮，我代表CBC 教会欢迎。”然后呢，他就这个同学呢一走出来呢，就把他的行李箱就，然后他自己就开门，然后就坐进去，这样什么意思？他把张新亮当司机啊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他就把行李一丢就丢在门的旁边，然后自己就开门。那个时候呢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那一位弟兄呢说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我现在帮你抬行李，打开后座，自己打开后车厢，自己把它放进去。放进去以后呢，这位同学就这样坐着嘛，这样坐着就是，你讲讲看，达拉斯有什么好？你讲讲看。你是要帮助这个弟兄，他觉得不需要你帮助啊。然后呢，所以他就跟他汇报了一下达拉斯的经济情况，还有政治情况，还有餐饮业的情况，全部汇报完了以后呢，就人就走了啊。这是其中一个情况，那就是告诉你说， 其实我们每个人来的时候呢，或多或少都有这一种习性。这种习性呢，将来呢，如果你接触到神呢，是可以消失掉的。这个是算比较严重的。另外一个 case 也是同样的情况，但是那个人走的时候就丢了2块钱给你，这样就突然收到小费。那个人就说：“我绝对不收你的小费，请你拿回去。”透过这样的工作呢，的确呢，让教会能接触到各样的人。那么在做教会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到呢，如果你心地比较软的人呢，例如说，欢迎你来教会，结果他真的来的时候呢，他慢慢的他的生命呢，你就会发现他开始改变，他会觉得说，对不起，当时我把我的行李丢在你前面，实在是不对的，所以这就是人呢，慢慢的改变啊。那另外呢，还有就是新来的同学，我们这里比较少学生嘛，所以我可以大方的讲，新来的同学呢，有时候一来呢，来的就是一对，来了一对呢，最后呢，他们为了省钱呢，他们就说，那我们就住在一起。可是他们是没有结婚的。那我想各位从国内来都发现到，在国内大学同居是非常普遍的。那么同居最常见的理由就是讲说省钱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省钱。但是呢，将来你没有跟这个人结婚的时候呢，吃亏是吃亏到我们自己，这是有代价。所以一个是金钱的代价，一个是你身体生命的代价，哪一个贵，哪一个便宜？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仔细计算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吃亏的绝对是你自己。希伯来书13章第4节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你要尊重你的婚姻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圣经用了两个动词，一个是苟合，一个是行淫。那么具体上来讲呢，苟合就是在结婚之前发生性关系，苟合没有婚姻你就发生性关系，行淫呢，就是你在婚姻里面呢又发生其他的婚姻之外的性关系，所以苟合跟行淫呢，神都是不喜悦的，神一定会追究这件事情啊。那我们有时候呢，就是为了占一点点小便宜呢，把你的这些最基本的原则给卖了啊，甚至有时候呢，我们觉得做人好难的，有时候呢，你真的没有什么做错，可是人家就是觉得你。什么情况呢？这个礼拜呢，我的小孩子突然跟我汇报一件事情，就是小学生上课呢是四个人一张桌子，那么两两这样子做，那老师就站在前面讲，那这个我的小孩呢，他在前面坐在前面听的时候呢，突然后面有人这样戳他一下，那老师有一个规定就是上课不准讲话，那他后面有一个人戳他一下。那他知道就是后面的人要找他讲话，所以呢，这位小孩子呢，他就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决定，他决定呢回头，但是不讲话。这是小朋友的逻辑啊，所以他就回头这样。然后呢，他一回头呢，他后面的那一位同学呢就叽呱叽呱开始讲了，你知道克林顿怎么样？你知道川普怎么样？就开始讲讲讲讲。我们现在讲的大人的问题，小朋友都在讨论的，所以一直讲一讲讲。然后呢，他就完全没有讲话。可是老师一看到呢，站起来，你们两位。站起来，为什么上课讲话呢？就对他责备了一番啊，所以小朋友觉得非常的委屈。那我就问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回头呢？”因为我尊重我同学的心理想法。因为后面戳我的话呢，我不回，那我对他是冷漠啊，这样不对啊。所以呢，我选择这样回头不讲话。那老师看到我呢，老师误会我啦。老师绝对不会听我解释的。我跟老师讲说我没有讲话，老师我越讲，老师越生气啦，是不是？因为有哪个老师看得到你回头没讲话？都听到声音这么大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就是这样子，做事情的时候呢要非常的谨慎。我们人呢，就算你不想犯错，但是别人看起来呢就是错，是不是？人生有这样的特色。那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呢？我们人呢再怎么软弱呢，我们需要。遮盖别人的软弱，什么意思呢？从自己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常常都以为说我永远是对的。可是人不是单独的个体，我们在社会里面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如果各位呢，我们都才刚在讲说，如果各位呢，在今天呢这一堂道，我们现在全部都困在这个房间里面， 现在全部都困了，但再也出不去了，你的一辈子就在这里结束，停了。那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还剩下什么？剩的东西，存款也拿不到了，没有钱了，所以你还剩下什么东西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今天就出不去了。那么啊、其实这个答案呢，就是你剩下的就是你的关系，你的关系。今天如果我跟婉瑜姐妹被困在这里，那小孩子在外面，那我们就切断了。但是这个关系呢，是留下的。所以拿有形的东西呢，去换关系是最划算的。所以一个人用钱财来结交朋友，那是 smart。圣经上用比喻有讲到，你拿你的钱财去交朋友，那个关系留存下来是最聪明最聪明。因为你钱财是没有用的，去换到那个你可以留下来的东西是关系。昨天我们经过那个永福墓园啊，在威斯汉姆，我就想起来，就是每次呢，你人生一生关系的写照，都是写在你的墓志铭上面。你常常有时候经过那个墓碑，很感动的。通常经过墓碑，你会看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他活多久，所以你都要赶快算那个减法，19多少到19，这边活52岁，这边活多少多久。第二件事情，你就会注意说他在上面写什么。那最感动的就会写说：“爸爸，我们怀念你。”这样是不是很感动？胜过你写一堆很漂亮的话，就写说：“妈妈，我们会非常非常思念。”所以有时候看了你都会觉得非常的触动，非常的触动。那我们人跟人之间呢，是有一个关系要去做的。所以第二点呢，我要讲到就是说，我们自己当然是会犯错的。第二点，我们讲到说，那如果你发现别人犯错的时候，你应当怎么办呢？你有两种选择，第一种就是选择韩的行为，就是小儿子的行为，啊，爸爸脱光光，当然是错，当然是错，我当然就是要去跟外面跟哥哥讲啊，对不对？我还要再跟妈妈讲，反正你就是错，然后他就出去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向外宣扬，可是你讲人家错以后，你有没有对他做什么事呢？啊，什么事都没有做，什么事都没有做，所以你只是讲讲的。对啊，你讲到的是真理没有错，可是你的动作、你的行为是什么呢？哎，韩就没有做到这一点。向外宣扬这件事情呢，是在告诉我们说，人的话语呢是有杀伤力，是有杀伤力。如果各位上班的话呢，有一个公司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部门叫做 HR 部门 ，HR 叫做人事部门。你进人事部门呢，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，就是你要对员工的薪资保密。为什么要对员工的薪资保密？原本我们一群人工作得很愉快，很开心，我们一群人薪水都很低。突然我发现说，哎，怎么你的薪水比我多1000块？我跟你不是一样的吗？突然你就恨这家公司了，会不会这样？会。所以人是不堪比较，是不是？所以人真的是很软弱。HR 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公司它赋予 HR 可以看到薪水的这样的权利。可以看到，可是呢，他要对公司进行保密，因为这是要保护这个员工，因为不需要有这样的心情浮现，也保护了公司。那韩就没有做到这一点，韩就直接就出去，看到错误就往外扩张，所以一个人的错误变成要弄到全世界，那时候全世界8个人嘛，全世界要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反过来呢，另外一个对称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另外两个儿子啊，就是闪。中国人是闪的后代，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子。闪跟亚佛啊，这两个人呢，他有做了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呢，就是他决定说，我要给父亲恩典。小孩子可以给父亲恩典，什么意思呢？父亲犯错呢，我要帮助他，我要遮盖他，我要把他盖，我要帮助他。因为呢，他醒来他就改了嘛。所以呢，我决定呢，就把我的衣服呢倒过去，我也不要看父亲怎么样。刚才弟弟来说。父亲怎么样丑，怎么样不对，怎么样不对，对不对？我不想看到他，我只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爸爸的衣服穿起来，把这个过错呢消掉，直接就把它消掉。于是呢，这两个小孩子呢就倒退的走，是不是？倒退的走也不太好走啊，因为怎么抓看到爸爸在哪，然后倒退的走，倒退的走以后呢，他那个衣服对也不太好放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个一起来，两个一起盖，就把爸爸的衣服给盖起来，把他的身体给盖起来。所以这个罪恶呢，这个 这个 不好的地方呢，就被这两个小弟兄或这两个小孩子的恩典呢，就遮盖住。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呢，罪恶是发生了就发生了，是没办法消除的。但是呢，是有一个东西叫做恩典，是可以把这个罪过犯呢，把它遮盖住啊。那么我们会讲说，在圣经上呢有这样子的例子，那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呢？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你常常看到罪恶呢？你是不是常常看到不满意的地方呢？那就是看你是不是 有多少正义感。你知道各位现在在教会如果做成这样的话，已经在教会里面有人讲说，各位你不可以这样子。你知道各位犯了什么错吗？从他的角度来讲，他认为到今天为止还有这么纯净的教派，认为说一个教会里面呢，男性跟女性呢不可以坐在一起，所以呢男弟兄啊要坐在这一边，女弟兄呢坐在这一边，就姐妹啊，弟兄坐这边，姐妹坐这边，完全分开。所以你们混杂，那你混杂没有分别为圣啊，不可以混杂啊。甚至呢，有的规定是说，这个弟兄只能坐前面两排，姐妹就坐在三四排，就是这样子规定。他觉得这样子，他心里觉得有平安，因为在圣殿里面就是要规规矩矩的。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规矩呢？因为有时候呢，我们唱的实在太感动了，这时候先生就情不自禁的就抱抱他自己的太太。那后面的那个弟兄看到说，真的体统在教会里面搂搂抱抱，他讲有没有错？
错了，
其实也错了。从他的角度来讲，他一点都没错啊。你在教会里面干嘛搂搂抱抱？对，那就看你的标准有多高。那我要讲的就是说，这是不是事情最重要的那个点呢？其实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上呢告诉我们说，一句话说的何宜呢？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。这是圣经上箴言啊25:11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可以打开来看。箴言书25:11讲说，一句话说的何宜呢？就是好像金苹果具体的物象落到银网子里面。那所以就有两个物象。那么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符号，金苹果就是一个符号。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符号所代表的意义，所以金苹果是什么意思？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好像一个金苹果给人家一个苹果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倒过来想嘛，金苹果的反面是什么？金苹果的反面就是毒苹果嘛，一个吃了，一个对人家有帮助，一个是吃了对人家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所以同样一件事情，你可以讲的，你可以给人家一个金苹果，你也可以给人家一个烂苹果。金苹果呢，就是讲的很合宜的话，使人家能够清楚明白，而且他可以愿意接受你的话做出反应。所以我们在社会上呢常常都讲说，我这个人就是口直心快，然后旁边的人就会拉住说，对啊对啊，他是刀子嘴豆腐心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心很软，可是他嘴巴是跟刀一样尖的。这其实不是圣经的话，这不是圣经的话。圣经说你讲出来就是你讲的话是有杀伤力，是有力量的。上帝造天地是用上帝的话语来造，人讲话有没有一点点力量？是有力量的。你跟你的小孩讲说，将来你就进哈佛，那他就很高的机会进哈佛，你信不信？这个是一种鼓励，这种力量，人是有一点点力量，不是没有力量。你真的小孩说，你这么小数学就那么差，将来一定没有出息，他会不会真的没有出息给你看？很有可能，这个早就已经知道的事情。所以人的话，所以你当然跟人讲说，你这样怎么不对？你这样一直攻，一直。切割他的时候，对他来讲就是遍体鳞伤。你要他怎么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所以要给他一颗金苹果。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，金苹果我们都想说，哎呀，我们讲的时候一定都是金苹果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人家批评你呢，你还有没有办法给出金苹果呢？啊？如果人家今天说你做了半天很辛苦的做了，例如说我们同工刚开始。很认真的在弄这些音响的设备，对不对？弄了半天以后呢，人家马上说，你们同工一点科技的知识都没有，像我来3秒钟就可以搞定了。那这时候你同工的要怎么回答这句话？下回你来做嘛，马上就一枪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金苹果吗？ 好，那你金苹果呢？是不是可以改一下？你都会讲说，对我们这一群老年人、中老年人，就是对于科技比较不敏感，所以要花很多时间。下次你来指导我，救救我，这就是金苹果，对。好，大家都注意金苹果。其实这个经文的后面那一句话更重要，叫做银网子。一个金苹果落到银网子，银网子是什么东西呢？银网子就是你接受、愿意接受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那一颗受教的心。银呢跟金呢都有一个特色，就是银呢很有延展性，银是不容易断裂的，是很柔韧，是可以一直延展出来的。银的网子呢，就代表这个网子不容易破，不容易破。我们在网络上呢常常用另外一个字，银网子的想法就是玻璃心。玻璃心很容易碎得满地，对不对？讲一下你的碎心就全碎，然后就要攻回去打回去。所以金苹果要落到银网子上面，因为你是金的苹果，人家就不会拿玻璃心来接，人家会拿网子，银网子把你接回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别人给你一颗烂苹果呢，那至少你还有银网子嘛，你不要你自己的网子也是破掉了。如果人家给你烂苹果，你用一颗玻璃心，这两个结局是什么？一直就是打打就坏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箴言是上帝说的话，是不是很有智慧？要有金苹果，要有银网子，你要有这个很强的心理指数，愿意接受别人对你的批评跟指教啊。现在的人很奇怪，每次讲人家一件事情呢，只有两种反应，一种叫做死不承认。你去看报纸，我很少看到说对你说的对我错了，没有这种报道。第一个叫死不承认，第二个就是强烈反击，只有这两种，都没有符合圣经上所说的话。所以各位发现社会越来越糟糕。那你的观察是完全正确的。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呢，也是大家常常听到，就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爱心说诚实话，下面一句叫凡事长进，就是使人改变，我可以进步了。谢谢你告诉我，我就进步了。然后呢，我可以跟元首基督呢更加相连。所以呢，大部分的人都非常注意讲诚实话。所以呢，我的老公就是这么懒惰。老公，你很懒惰，我有没有说错啊？对啊，你说对了。可是你没有通过上帝话语的检验，就是你的话语要有两个检验：第一个是不是诚实，第二个检验是不是有爱心，是不是有爱心？两个都要通过。你可以说啊、老公，这个你袜子乱丢，常常都讲这个老公的 case 啊，你的袜子永远是乱丢的，你可不可以有一天突然想起来？可以把它捡起来放到洗衣机里面。那因为我觉得乱丢的话，对我们家里的客人进来的，偶尔发现一只袜子，那是很丢脸的一件事。那你这样子讲，是不是爱心说诚实话？对不对？你为了家里好，所以你愿意这样子做。我为着你好，所以我讲了这件事情。你讲的越符合这两点的，完全的爱心，完全的诚实的时候呢，人家就越容易变成银网子，把你的话给收进去。但是如果你只是义愤填膺，对不对？只讲诚实话的话，那个网子很容易对方就破掉，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训练。一破掉的话呢，他一定往反方向走，一定往反方向走。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啊！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困难的教导，叫做妻子要顺服丈夫。不讲还好，一讲以后就跟丈夫对着干，很奇怪，人是很奇怪的动物。所以呢，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妻子呢，她呢决定呢，不管先生跟她讲什么，她觉得如果是再怎么错呢，她都要说我决定顺服。她要做实验，就是你讲的再错我都顺服这样。结果先生有一次大摇大摆的走进来，就说啊，我要跟某某某做生意。这妻子一看，这根本就是来骗你钱的。然后他就先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为了我们家的银行账户着想，这个人可能是骗我们钱的，我建议就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投资。结果那个先生说你完全看错了，应该是要投资才对。所以先生其实就回去房间里面祷告，祷告了三十分钟出来说，先生，我完全支持你，我顺服你，你就去做吧。结果呢，他就去做了。做了以后呢，这个人有没有把他钱骗来？有，把他银行账户全部都骗到光。先生回来以后呢，抱着他的太太说：“太太，对不起，我 从来都不知道要这么听你的话，没有听你的建议。谢谢你让我知道，我们应该重新再来。谢谢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是我最棒的帮手。好，所以太太听到先生这样讲的时候呢，回去他的房间痛苦，跟神祷告，神啊，谢谢你让我学会说为什么顺服这么的重要，因为我的顺服，我的先生就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如果当时他的太太说，就是不行啊，这就是错的啊，请问这个先生会回来吗？这个先生还会再跟这个太太这样子说话吗？你已经 miss 掉，已经错失了这样子夫妻能够在一起这种亲密的感觉。后来神是信实的神，不是大家不要只看这一次战役啊，神是信实的神。后来呢，他们发现说他们家隔壁邻居跟他们家是客户，可以做成他们家的客户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跟隔壁的邻居呢就成立了合伙，开了公司。后来呢，神就把各样的收入呢加给他们，所以呢，也不是被骗这一次他们就要垮。后面呢，神有神的祝福，神有神的祝福，然而呢，他们的夫妻关系呢更加的美好。所以我们看到以善胜恶呢是非常困难的，就是你要能够有通过这些检验。那么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要学习成熟的做法啊。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呢，在讲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，因为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，比如刚才那个拿行李箱进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弟兄们，如果圣经上说弟兄们，若有人被过犯所胜，就是他被过犯给打倒了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被引诱。这是1919年和合本的翻译。那么近代呢，简明圣经的翻译呢是讲得更白话，所以我念简明圣经的翻译。弟兄们，如果有基督徒偶尔不小心犯了罪，你们灵性比较成熟坚强的，应该温和的纠正他，那你们自己要小心，免得也被诱惑。第二句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。1919年翻译，金代的翻译，你们要互相帮助，彼此分担重担，这样做就是遵守基督的法律，也就是实践他的教导。接下来1919年，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现在的讲法，如果有人什么也不行，却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不必听劝告，这种人是欺骗自己。1919年翻译，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今日的翻译，你们每人应当检查自己的行为，如果自己的行为好，可以引以为荣，但不要和别人相比，免得看到不如自己的人就骄傲自满。都是圣经的话，翻译的不同，一个古代1919翻译，一个是今日的翻译。接下来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新的翻译，因为将来我们站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，他将根据我们每人的情况、恩赐和所做的事审判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能够有一个成熟的行为呢？就是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。因为你希望这位弟兄呢跟你将来呢同见主面，大家一起享受在神面前的美好。最后第三点呢，是第二点我们讲的是人跟人的关系，第三点呢就是最后一点呢，我们讲说神跟人的关系，神跟人的关系。所以本来是水平面的嘛，刚才说我们如果都停在这个房间里面的话呢，你剩下的就是人跟人的关系。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立体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第一件事情呢，我们的主呢是恩慈的主，所以你啊必须要对神诚实。刚才我们姐妹念到诗篇，诗篇呢讲到32章第一节，讲到一个有福的人是什么样，叫一辈子说我很有福气，我很有福气。什么叫真正有福的人呢？你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得赦免其过，你会被神赦免掉你的过犯，遮盖其罪，神可以把你的罪过给遮盖开，就像你是那个犯错的诺亚，神把你的罪过给遮盖的时候呢，这个人是有福的，这是圣经的定义。什么是有福的人？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你为有罪的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他讲了两次啊，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诚实， 那这时候呢，我们人呢对神之间呢就必须要做出一样的表态。这个表态呢，在诗篇呢，他讲说他做了这样的表态的时候，会有这样的感觉。他说：“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呢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”就是我打死不认我有错的话，其实呢，这个不平安一直在我的心里面，一直搅动，一直搅动，一直搅动，好像我的人生没有意义一样，骨头都是枯干的啊。但是呢，第二个反应呢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呢，哇，谢谢你跟爸爸谈话，谢谢你跟爸爸说话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然后耶和华会怎么样？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约翰一书说呢，如果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为此呢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呢，祷告。这经文这样讲什么意思？可寻找的时候祷告，就是我们现在说还要再去找神，找神，对不对？将来你会发现不用找神，为什么？神已经来了，神已经来了就太晚了。山羊 跟这个绵羊已经分开了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趁你还可以去找的时候呢，祷告你。大水泛滥的时候，就是审判的时候，大水洪水泛滥的时候呢，必不能到他那里。大水泛滥就已经太晚了。任何过犯都是付代价，诺亚犯错也是有犯错的代价。但是在以赛亚书53章呢，圣经讲说有一个很奇怪的人。更奇妙的人，他呢在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我念以赛亚书53章第5节，这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人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得到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。这个人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他便心满意足。然后他自己说，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这是一个人，这一个人他被审判的时候他不开口。知道为什么他不开口吗？因为他被审判的时候，如果他开口的话，就不用审判他了，因为他是没有罪。他没有开口的原因就是他变成了我们。我们是那一个被审判的罪人，在公义的神面前我们一句话都回答不了，所以他没有开口，他变成了我们。他定义要担当我们的罪孽，所以如今神已将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任何过犯的代价都已经付了。我们每个人需要的是信靠他。这是一颗金苹果，问题是你有没有一颗银网子？你有银网子的话，你今天就可以见到耶稣基督的面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充满着过犯。主啊，我们人跟人之间互相得罪，但是你教导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彼此遮盖过犯，彼此给人恩典。主啊，我们看到公义的主，我们也要看到恩典的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。主啊，原本那个无法争辩、无法抬头、充满着罪恶的人，其实是我们，但是你却变成了我们，为我们受苦。主啊，你受了这些苦，为的是要将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。因你的鞭伤，我们得着医治。我们社会上碰到各样的伤害，夫妻关系的伤害，儿女之间的伤害，亲戚父母之间的伤害，主啊，你 医治我们，因着你的医治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说，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所以我们能够因着这个恩典可以信靠你，主啊，赐给我们每位弟兄都有一颗坚固的信心，让我们的心就像那个银网子一样，能够随时准备好，既能够接金苹果，也能够接不好的话语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温和、柔和、谦卑的样式，使我们在灵里面能够刚强，使我们效法耶稣基督，效法那位受苦的弥赛亚，能够将恩典施予我们的弟兄姐妹。祈求祷告，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